请收听长篇评书《燕玄香传奇》，由刘兰芳播讲。
上文书说到，赵少文到杨老蔫家，留下了30块大洋，叫他们过日子。老杨的人千恩万谢，最后杨老蔫的女人求少文给他找到女儿小凤。少文满口答应，只要找到小凤，我派人把他送回青石镇。书要简短，少文和韩四爷离开了老杨家，少文要去白洋淀，韩四爷说啥也不让。赵大公子，你给我帮了这么大的忙，怎么一杯水也不喝就走啊？少文不解地问韩四爷，这都是俺元丰后应该承担的，怎么是帮了你老人家呢？嗨，我是镇上的地保啊，老杨家这么困难，应该我帮助解决，可是我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多亏赵大公子慷慨解囊，留下那么多钱，而且答应帮他们骨肉团聚。小凤要是能回来，这家人日子就能慢慢往前熬了，我这个地保也少了一块心病啊，这不是帮我忙吗？能不能让我表表心意？走，咱们到王家酒馆，我请你喝一顿。好啊，就这样，两人回到王家酒馆，通过谈话了解到，这位韩四爷性情豪爽，办事公道，在方圆几十里是出了名的好人，德高望重。俩人虽说年龄差别很大，身份不同，可都有点相见恨晚的味道，谈得非常投缘。当韩四爷得知少文是为了高粱的事儿专程到白洋淀来走访，当时一拍胸脯，放心吧，大公子，这件事儿包在我身上了。这两年呢，是有几个北平来的生意人与白洋淀周围的几家粮商来往很密切，想不到给元丰号造成这么大影响。这两天我亲自陪着你到附近几家粮行里走一走。大公子尽可放宽心，凭我这张老脸，白洋淀的高粱全归你元丰号了。哎，韩四爷可不是吹牛，他陪着少文在白洋淀周围转了7天呢，十多家有名的粮商逐户走访，所到之处接待的非常热情，尤其那些粮商听韩四爷介绍少文在青石镇待人受过，扶危济困的义举之后，全都佩服得五体投地，无不满口答应，当场签下合约，要与元丰号建立长期合作关系。少文此行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，满心欢喜地回到了北平，向他父亲赵天成做了汇报。赵天成非常高兴，连连点头夸赞呢、好好好，做生意首先要学会做人，正所谓钱财如粪土，人义值千金呐、你做得对，不愧是咱赵家的后代，把这副担子托付给你，我算彻底放心了。巧珍在一旁说，少文呐、答应别人的事可一定尽心办好啊。杨老蔫这家可真够可怜的。你想啊，既然小凤那个表姨不是什么好货，说不定这丫头被卖到八大胡同去了，得到那找一找。少文听这话皱着眉头。妈，小凤真到那个地方，麻烦就大了，那样的场所平时我躲着走怎么打听啊？ 天成说好办呐，八大胡同那些妓院多数都有后台，黑白两道的都有。警察局那个姓苟的副局长不是和你有一面之交吗？等他下次再来喝酒的时候，就从他那里掏掏口风，也许能有线索。偏巧这一阵儿苟德利没到元丰号，邵文也忙把事情就压下了。今天苟德利请邵文到天然居赴宴，就发生了天然居这一幕。说到这儿，听众都明白了，暖阁里那个风尘女子就是杨老蔫的亲生女儿小凤。前文已经交代过，八大胡同几乎所有的青楼妓馆都有大人物做靠山，黑白两道狼狈为奸，拐卖妇女，逼良为娼，坐地分赃。苟德利就是这样一个人物，他在干稽查队长那会儿就是逍遥楼的大股东，被他坑害的女子不在少数啊。小凤被骗进逍遥楼之后，起初怎么也不肯答应接客，结果被关进地牢，不给饭吃，不给水喝，三天两头被毒打一顿，还被烟头烧得遍体鳞伤，受尽折磨。一个乡下来的弱女子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语，为求一条活命，最后不得不走出这一步，在卖身违约上按下手印。因为她身材好，脸蛋娇俏，没有多少日子在圈内小有名气，成为妓院的摇钱树。正因为姿色好，苟德利才选中他去勾引邵文。为了让小凤能够好好配合，还假意答应事成之后把卖身文气还给小凤。再说邵文，他故意装着酒醉，想看看这伙人安的什么心，故意装着酒醉，被苟德利扶进暖阁，往床上一撂，他心里就明白大半了。哦，是跟我玩这个把戏啊。于是伸开两腿，假装打着呼噜，听他们说什么，不听则可，一听，邵文差点跳起来。前面说了，苟德利进门在灯下看到小凤脸上有泪痕，很不高兴的问了一声，小凤你哭了吗？邵文的一颗心砰砰之跳，这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，难道这就是我要找的小凤？接下来又听苟德利说，事成之后就会把卖身文约还给他。越听越相信自己的猜测，所以苟德利离开之后，小凤伸手要解他的衣扣。是啊，为了卖身文气不得不如此啊。邵文忽地坐起来，不许动啊，别嚷，伸手把小凤的嘴巴捂上了，低声喝道，不许喊，你是小凤吗？我正在找你呢。啊，小凤吓得六神无主，哪能说出话呀，喘了几口气才低声地问，你是谁？为什么找我？我是从青石镇来的，你爹不是杨老蔫吗？你妈眼巴巴盼你回去呢，快跟我一块走。小凤这才明白，眼前这是个好人呐，想走，我往哪儿走啊？卖身文气在宝儿娘手里，我逃不出他们的手心儿。我来的时候，我看见了这块有后窗户能打开，你就从那儿跳出去，以后找机会你再救我，我就在逍遥楼。邵文说，我跑了他们能放过你吗？别管我，我有办法应付，谢谢你。那好，我先走了，以后我会找你的。就这样，邵文说罢， 掀开了蚊帐，伸手打后窗子，哪知的手刚一摁窗户，这窗户自动的嘎巴就开了，没费劲儿。邵文纵身往上一窜，翻身跳下去，一看后窗户外边没人，怎么后窗户没有站岗的？是苟得利大意了？不是，这个后窗户原来定的死死的，一般的都看不出来，这是一。更主要，邵文喝的酩酊大醉，人事不省，如果有什么情况，小凤就会喊叫，所以连个站岗的没有，这就给邵文脱身留下了可乘之机。单说邵文刚刚离开，就听前院人声鼎沸，声音越来越近，小凤知道不好，情急之下狠狠心，咬咬牙，当的一头撞在桌角上，顿时血流如注，躺在地上，桌子上的油灯也被撞翻了，就这样骗过了侦缉队长白麻子。然后白麻子奉刘文奎之命，为了堵住凤的嘴巴，再次来到天然居后院的暖阁，想杀人灭口。当他踢开房门，打开电筒一照，地上除了一滩血迹，哪有什么人影啊？于是只好回到了前楼，向刘文奎报告。刘文奎听罢，气的脸色又青又紫，一双牛眼珠子瞪着苟得利，半天才憋出一句话：我的苟局啊，我是不是大材小用了？你不说你手到擒来吗？看来你这狗逮耗子的确不是那块料。苟得利心的话，你说对了一半，我真不该狗逮耗子多管闲事，你拿我撒气呀，不怪我。刘局，抓人的是白队长啊，白队长说那婊子头破血流昏过去了，这个女的怎么能逃走呢？你问他呀。白麻子急了，但我看得清清楚楚，的的确确，那个女的爬都爬不起来，没有人帮她一把，她是绝对逃不掉的。那谁会帮她？难道是赵少文吗？不不不，我的人正在追她，她能自投罗网吗？当然不是了，不是赵少文。高德利眼珠转来转去，毛病出在这天然居酒楼，对，一定这样，酒楼里一定有他们内线，去把天然居的老板给我逮出来。不一会儿，老板陈掌柜的颠颠的跑上来了。我问你，是谁把那个妓女放跑的？陈掌柜的听罢连连叫屈啊，冤枉啊，天大的冤枉啊，我的狗局啊，你就是借我一副胆子，我也不敢坏你的公事啊。来时候跟你说过，这几年的后院里经常闹鬼，总是发生些不明不白的事儿。那个女的是不是让井里的女鬼给勾去了？去你的吧，她要是让鬼给勾去倒好了，你方才干什么来的？哎呦，狗局啊，有两个警察一直在我那看着啊，我没动地方啊。好，等我查出你天然居在搞鬼，姓陈的小心你脑袋滚。陈掌柜的如获大赦，抱头鼠窜，刘文奎等一行人也只得离开了天然居。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
那位问了，这个小凤怎么突然间没影了？难道这里面真是闹鬼不成？哪来鬼呀、只有人呐，怎么回事呢？单说刚才邵文从暖阁的后窗跳出来之后，发现这里并没有巡警守候，就从那条小胡同快步跑上马路，叫了一辆黄包车回到了元丰号。等到那些巡警追出来，早就没人影了。 邵文到家之后，一看全家人还在客厅等着呢，见他平安回来，才都松了一口气，正要询问。老掌柜的先生说，别问了，回来就好，天都这帮时候了，大家早点休息，有话明天再说。再说邵文和妻子孟春回到后院的住处，忽然就听自己房门当当当当当当，有人轻轻叩门，全家人都睡了，这会是谁呢？邵文问了一声，谁呀？就听门外回答，不速之客。邵文一愣，不速之客，他是怎么进的院呢？又会是谁呢？邵文打开房门往外边一瞧，又是一惊，这深夜来客不是一个人，是两个，一个是壮年男子，身上背着个女的，站在门口，那女的披头散发，满头满脸是血，虽然看不清面目，身上穿的花衣服。邵文轻轻的喊出声来，是小凤。
是他，
孟春呐，快出来帮一把啊。是谁？是小凤啊，你快出来吧。孟春急忙过来，把那个女子扶着来到里间躺下，为她清洗血迹，给她包扎伤口。邵文把那个黑衣人让到外间屋坐下，这才认真的打量一番。这个人40多岁，一身青布裤褂，脸色黝黑，身材魁梧，两道浓眉，一双虎目，眉宇之间透出一股英气。他能从暖阁楼把小凤背出来，就足见他的本事了。谢谢。说完递过一杯茶，这个人倒也豪爽，是得谢谢我，不是我，你能从暖阁的后窗户逃出来吗？
哦，
邵文何等聪明，当时就明白了，暖阁的后窗是您给打开的？
是啊。
哎呀，谢谢谢谢，请问您贵姓啊？我父姓欧阳，单字名剑，叫欧阳剑。书中暗表，这个人家住在河北的吴桥，就是后来著名的杂技之乡，自幼就开始练功，微腰六腿拿大顶，轻功特别好，他有一身的好武功，从小就跟着父母打靶上卖艺，又因为生性豪爽，古道热肠，爱管闲事，双亲下世之后，他只身一人来到了北平，白天在天桥设场子打靶是卖艺，还卖一些跌打损伤的膏药，晚上专与贪官污吏富豪之家作对。他有村房越脊、飞檐走壁的本领，出没深宅大院，如入无人之境。那天人居的后院暖阁是他秘密藏身的一个下处，为了防止外人干扰，他用家传的口技故意弄出些奇奇怪怪的声响，有时候像人喊马嘶、鬼哭狼嚎，更多的是女人凄惨惨的啼哭声，吓得前边人呢、掌柜的、伙计啊，还有周围住户和行人，天一擦黑就不敢越雷池一步，这就是天然居后院闹鬼的原因。为了来去方便，他把那窗户钉死了，不过做些手脚，这就给邵文脱身提供了方便。实际上欧阳剑和前边掌柜的伙计都非常熟悉，平时在店里喝点小酒，吃些便饭，在人们眼里他是个爱说爱笑、爱交朋友的江湖艺人，怎么也想不到这几年他在后院装神弄鬼。昨天早晨他见苟德利到天人居来，和陈掌柜的嘀嘀咕咕的，就知道不会有好事，于是向陈掌柜的打听。陈掌柜的不耐烦地说， 你个卖艺的管那么多闲事干嘛？
欧阳剑嘿嘿一乐，
嗨，陈掌柜的，我是为你好啊。
你怎么是为我好呢？你还不知道啊？除了打把式卖艺，我呀还会看相。这个人我认识，他是警察局的，叫苟德利。这个相貌他就不是好种，他办的事儿啊我听说了，坑蒙拐骗，啥缺德干啥。也该这小子走运，嘿，熬上官了。可他呀本性难改，当面是人，背后干了很多坏事。我听说马甸桥有个酒馆叫他给弄垮了。陈掌柜的，你也是开酒楼的，你可不能不防啊。
唉，真让你说对了，
他不是算计我，是算计元丰号少东家赵少文。今天晚上要请赵少文喝酒，
喝酒就喝酒呗，还找一个僻静的住所，安排一个女客。
我说只有后院的暖阁，可惜那里经常闹鬼。
他说闹鬼不怕，就在那儿了。
哎，你说请客喝酒弄个女的干什么呢？这不明摆着要坑害人家吗？
哦，欧阳剑笑了笑，只要不坑害你我就放心了，你忙去吧。他嘴这么说，心里更放心不下了。
怎么，他认识赵少文吗？
不认识，一个江湖艺人和一个年轻的商人有交往吗？没有。不过他知道赵少文，就是几年前火烧赵家楼的前夜，那阵儿赵少文还是青年学生。欧阳剑在陶然亭听过少文的演讲，他佩服这个年轻人的口才，慷慨激昂，言辞锋利，把北洋政府的卖国嘴脸连皮带肉都给揭下来了。听得周围人群情激愤，跟他高喊口号，他佩服这个年轻人的大无畏精神，是爱国学生中的精英。眼下听陈老板这么说，估计苟德利要在少文身上使坏，设圈套。既然把圈套摆在我欧阳剑眼皮子底下，我不能不管，这才舍身救小凤，没想到又给少文惹下了大祸。